山西宴徐良，拉出金丝大环宝刀，唰唰一拉门户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老道李世贤手舞青龙宝剑，刷刷刷亮了个仙人指路不用忙。两个人互相道了个请字，往跟前一凑，就见老道手腕子一翻，剑往前指，直刺徐良的梗嗓。宝剑一道寒光挂着风就到了。徐良久经大敌呀，对于打仗动手那是家常便饭，所以一不慌二不忙，两个眼睛盯着他的宝剑。一看奔耿嗓来了，徐良上右脚往左面侧身，用金丝大环刀的刀背往外一挂，宝剑开，啪啦啦啦啦，把青龙剑拨出去。紧跟着徐良手腕子一翻，使了个顺水推舟，刀背朝自己，刀刃朝着老道，一抖手这刀就到了。真好像云片一般。李世贤不敢怠慢，使了个锁梗藏头，往下大哈腰，哎，刀从头顶掠过呀。两旁的人都在这看热闹，蓝氏双杰那些喽啰兵一个个把眼珠子瞪得一般大，舌头吐出来都揉不回去了，惊呆了都。就见这两人一开始一招一式清清楚楚，打得也比较慢，过了十几个回合越来速度越快，真是刀光剑影，满院里被白雾缠绕啊。徐良一边打着一边暗挑大指，罢了，不愧是三元李靖李老剑客的后人，人家是祖传的剑术啊。看见现在的李世贤，就想起当年的古人三元李靖李药师，难怪人家叫风尘三侠殿啊，真了不起。今天我还得留神注意，不然就要吃亏。李道爷呢，一边动着手一边也偷眼观瞧，不住的点头赞叹，心说难怪白眉出名啊，这个白眼眉果然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这把刀使得太好了，这是八卦万圣金刀的刀术，果然变化无穷，招数特出，我要不留神大概宝剑得不到手，还得把命搭上。这就叫英雄爱好汉。打到四十回合仍然未分出输赢，山西宴徐良一晃金丝大环刀飞身跳出圈外，哎，左手一抱刀，躬身施礼，老强别住手，我今天算开了眼了，果然是剑招惊奇，佩服佩服。我说咱两个人不要打了怎么样，宝剑我送给你了。李道爷也累得够呛啊，趁此机会单手提剑，把额角上的汗擦了一擦，无量佛，徐侠客高 贫道我服了，我这就要见好就收。这柄宝剑不错，是老李家的祖传，但是我今天要奉送给徐大侠，咱们做个见面礼，宝剑我不要了。你说这仗还打得起来吗？李道爷把宝剑还侠，双手往前一递，徐良是再三推辞。李世贤就解释说，不错，这剑是我们家的，可有一样，是您得的，您要不是探地穴得出宝剑来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如今我来要，这就是非礼。但是我为什么要要呢？我怕这柄宝刃落到无能人的手里，不但起不了作用，还得把性命搭上。倘若这柄宝刃落到歹人的手中，为祸不浅。今天我一看呢，徐大侠义业高强，可配此剑，交给您我放了心了，咱就做个见面礼，我奉送了。一个就不要，一个就坚持给。蓝氏双杰一看呢，赶紧过来给解围。二位算了算了，都不必客气了。师父，既然道爷一片至诚，您那却之不恭，这剑呢放在您身上作用还小不了，您拿着它不定得杀多少坏人，做多少好事情。你说李道爷一个出家人能杀生害命吗？师父，我看您甭客气，您就收下得了。当然这哥俩起心眼往外是向着师父。徐良一看也只好如此了，把宝剑举过头顶，当着李世贤发誓，如今宝刃落到我身上，我绝不妄杀无辜，倘若我妄杀一个好人，我对不住道爷。无量天尊，但愿如此。说着话彼此一笑，二次回到屋中归坐。这李道道在怀里头一伸手啊，拿出个本本来，这个本古香古色的，交给徐良。徐大侠，如不嫌弃，这本剑谱贫道也奉送。这乃是我们老李家五花剑的剑谱，您看着它，帮助可小不了啊。是吗？徐良对宝剑没研究，一看人家不但赠剑，又给了一本剑谱，真是感恩不尽啊。徐良拿过来翻了几页，一看上头画着图，剑的知识，怎么样使用的方法，标的非常清楚。老徐再三谢过，把剑谱收藏好了。李世贤坐了一会儿，这才起身告辞。徐良带着蓝氏弟兄一直送到黑头山的山下，这才拱手告别。到了后文书，李世贤出头帮忙，帮着徐良攻打八卦四象金灯阵，这是后文咱不说了。徐良把他送走之后回到山寨，老徐一算计这日子，我得赶紧起身呐，再这么耽误下去，回开封府非晚了不可。蓝氏双杰一听老师要走，把嘴撅多高，师父，那合着您就不能带我们走？徐良一乐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怎么跟小孩子一样，信我都写了，我走以后你们赶紧把山寨收了摊儿，把喽啰兵遣散，你们二人就拿着我这封信赶奔开封府，咱们将来不见不散，几天就能见着，你们何必难过呢？
可也是，不过呢，您这一走，我们好像少了主心骨了似的，要那么的师傅，咱就开封府见吧。
徐良下了山，这哥俩把老师送走了，回来召集全山楼兵集合，当众宣布散伙，有家的奔家，有的投友，没地方去的就跟着， 品行不端的，就给他两钱把他遣散，然后放火烧了山寨，蓝氏弟兄赶奔开封。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徐良离开这儿，甩开大闸急急赶路，恨不能泪生双翅回到家里。越着急啊还越出事儿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要没事儿也就没书了。老心儿因为抄近路走，竟翻山越岭，这一天正往前走着，就听见脚下有喊杀之声。徐良就一愣，哟，这怎么有人打仗啊？听这声音，人还少不了。徐良赶紧登上一块悬崖，居高临下，手打凉棚，仔细观看。由于树木交杂，看不太清楚，影绰绰。就见官道上仗打的难解难吞，两方面也能有100人左右。因为这个声音呢，他往高处传，所以徐良偶尔能听见有人喊：“好啊，别让他们跑了，追，别让他跑了，一个不行留。”呼噜呼噜呼噜，他又噗噗。徐良，你想看见没？这两伙争斗，无疑问的，有一伙是好的，有伙是坏的。也许是山大王在这劫道行凶，也许是分赃不均，厮打斗殴。不管为什么吧，我遇上了，不能不管。因为太高，徐良又下不去，就得寻觅道路奔出事地点，这就耽误了一段时间。等徐良顺着声音找到这地方一看，仗打完了，烟消雾散，望这山道和山坡一看，两旁边竟是死尸，缺胳膊的、断腿的、开膛破肚的、脑瓜搬家的、趴着的、仰着脸的，一提鼻子一股血腥味。徐良皱着眉，哈着腰，仔细观察，他发现死的这些人都是官人，因为呢穿的衣服他不一样，有几个穿着军装号坎儿，是宋朝的军兵。老心儿就一愣，这怎么回事？抬头往两旁看看，一切都挺静，不知道对面那伙强人上哪儿去了。徐良就在死人堆里来回走了几趟，正这时候他听见离这阵不远有人发出呻吟的声音：“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还有带活气儿的啊！”徐良顺声音就找，结果分开草丛，在石喇子后面发现一个人。这人跟血葫芦一样，腿上身上都中了伤了，由于流血过多，跟个血葫芦似的。这位靠着石喇子半躺半卧，手里还拎着把刀。徐良觉着这人有点眼熟，但是呢，这个狼狈相之下又认不出是谁来了。老心紧走两步，蹲下身子：“哎，朋友，你是哪一位？你还能说话不？”这位听见有人说话，一激灵了，把脸上的血迹擦擦，把散乱的头发往后梳了梳：“
哎呀，你不是徐三将军吗？哎呀，徐三将军！”
扑到徐良怀里，放声痛哭。一刹那之间，徐良认出来了，这人是开封府的官人，六品带刀的校尉，姓江，叫江凡，人送混号花刀将，跟自己同在一个衙门共事。
徐良更不明白了，怎么江凡跑到这儿来了？
大概其中是有事儿了。老仙徐良赶紧把他抱住，
我说老姜，你不要难过，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赶紧对我演讲。
哎哎，徐三将军，你要早来一步就出不了事儿了，快快救大人，快快，晚去一会儿大人就活不了了。
他这一句话把徐良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啊！你看他说这大人谁呀？徐良就认为是包大人，
他心里纳闷，包大人不在开封府，跑到这深山野林来干什么来了？
哎呀，也背不住，奉了皇上的圣旨，到哪儿办事去，在这遇上强盗了。徐良想到这儿，一再追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倒说清楚，哪一位大人？这江凡呐，费了半天劲，这才诉说了经过。徐良这才明白，什么原因呢？包大人呐，有个亲侄子叫包世荣，在去年进京赶考，高榜得中，得了榜眼，那文采特别高，皇上亲自接见，所以御笔亲批发放他为山西大同府的知府，当了四品黄堂。包世荣是个念书人，一跃而成为国家的命官，临上任以前到开封府向叔叔包拯辞行，得听听叔叔有什么教诲。当然了，包大人告诉他为官怎么样清正，不准刮剪地皮等等等，教训半天。可后来呢，包大人也替侄子担心，因为他没有经验，恐怕有负盛望啊。就这样，包大人把开封府的两名办差官江凡、黄茂借给包世荣了，告诉他说，这两个人你带在身边，如果你要遇上为难招窄的事情，特别是遇上有人对你不利的时候，他们俩可起保护作用，将来你有了经验，这两个人再回开封。包世荣是千恩万谢呀，还是叔叔想的周到，所以呢就把江凡、黄茂带在身边，去年就到大同府上任了。一年的光景，包世荣是官升甚好啊，跟他叔叔一样，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把这地面治理得非常安静，老百姓得以休养生息，达到了万民称颂。消息传到皇上耳朵里了，仁宗大喜。现在呢，正好四川成都布政使李大人故去了，开缺了，这个位子空着呢，所以皇上又加封包世荣升迁为四川布政使，比知府又提高了两级。包世荣奉旨之后走马上任，把大同府的事情做了交接，带着江凡、黄茂家眷起身奔成都，就在这儿路过。这个地方属于蒲州管辖，竟是山呐、啊！穿过这些呢，直接够奔陕西，在陕西直接赶奔四川。您想想，这么大的官长，这一上任，身边能少带人吗？全班人马一共是140余人，头前打着大旗，挑着官衔牌、官衔灯。黄彩亭里供着圣旨，后面车是家眷，包世荣坐着八抬大轿，师爷卫队在两旁保护着。谁也没想到 竟敢有贼拦路抢劫，结果就出现这个事儿了。方才从这山里边出了一伙人，这伙人能耐太大了，一听说是包大人在这路过，呼啦朝往上一闯，见人就杀呀，把妇女包大人全给裸到山上，把反抗者全部斩尽杀绝，东西也全抢走了。这个江凡呢，受包大人之托保护公子的，身负重任，他能不玩命吗？但是孤掌难鸣，屁股蛋子上让人扎了一宝剑，后背上让人砍了一刀，就这样江凡昏迷不醒。贼呢认为他死了，所以就没拿他当回事，抢完东西走了。结果江凡没死，缓醒过来，这一叫唤才巧遇徐良。他把这经过述说了一遍，徐良闻听脑筋就蹦起来，我来问你，这帮责人在什么地方？我哪知道啊，反正就离这不远，您看见没，就从这树林出来的，大概就是眼前这座山上的。这阵徐良看看天气，日头已经往西转了，一会儿天就得黑。徐良一盘算，大概这贼少不了啊，我不能太着急，我这阵嗷嗷一嗓子去了又不摸底，非吃亏不可。我受不受伤是小事，主要大人在人家手心攥着呢，家眷在人家手心呢，一旦三公子出了事情，我对不起包青天呢。这就是徐良比别人精细之处，尽管他心如火烧，还是把自己的情绪控制住了。他检查检查江凡的伤口，一瞅伤口不轻啊，那大口子都翻粉着，血还往外淌着。徐良一伸手在白布囊把最好的刀伤药拿出来了，像吃他们这碗饭的离不开刀伤药，金疮铁扇散、止疼药、止血丹全都准备好了，给江凡上上，又让他吃了一点，把衣服撕开给他进行包扎。这一论忙活，江凡还精神了，再三谢过徐良，老心一摆手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客气呢？我说三将军，你倒想个办法呀，是调兵啊，还是怎么的？得把大人救出来，不然的话命可就保不住了。不要着急，如果他们有心杀包的人，十个都杀了，如果不杀，那么他也死不了，着急没有用。这么办，我去救大人，你在什么地方等我？哎呀，我也不知道，您看在哪儿好。徐良一想，我先给他安排个地方，等把他扶着离开这出事地点，找了一片密林，这密林里头有十几座坟头，不知谁们家还立着一桶大碑。徐良看这地方挺好，就让江凡呢坐在这大碑上头，在这等着，千叮咛万嘱托，你别离开这儿啊，我把人救出来，到这好来接你。江凡一再点头啊，好了，我就在这躺着吧。哎呦，安下江凡在这等着不说，单说徐良一转身出了树林，直奔出事地点，看了看这些尸体，心里默默祷告，各位你们安息吧，我这就给你们报仇雪恨，等将来我办完事再给你们收尸。说话之间天就黑下来了，那仗着徐良有经验，左一趟右一趟， 搜遍了左右的两个山包，终于把贼窝子找着了。闹了半天，这贼窝子在密林之中，山的半山腰有一座古刹禅林。这座大庙始建于什么年代，徐良不清楚，但是庙可不小啊。徐良到了近前，打凉棚一看，上面有块横匾，写的是莲花寺。徐良眼珠转了转了，一琢磨，莲花寺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哎呦，想起来了，想当初学艺的时候，我老师魏真曾经跟我说过，说咱们现在当今练武术的分成五宗十三派81门，其中有一门就是莲花门。凡是莲花门的人都有莲花二字，你不管安观寺院或者是村庄镇店，你瞅着这个字样就是他们门户的。莲花门属于下五门，手段毒辣，手狠心黑，你是遇上他们这组人绝不能留情。所以徐良呢就牢牢地记住了，今天一瞅这座大庙叫莲花寺，就想起老师的话来了。难道说就是这伙贼干的？要这么叠好，我一方面救大人，另一方面给武林之中除害。想到这，徐良是热血沸腾啊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拉筋撒欢刀，飞身往里纵，才要宝刀贺群贼。